这两天
OK 这两天，昨天晚上我们从恩慈相待，
哎，昨天从我们的人际关系教会里面，不一定你对我不好，我不一定要对你不好。其实我们一般的想法都是，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，你对我凶我就对你凶，我们看谁比谁凶啊，我们就这样，对对对，我们就这个人的意念，那就是说，那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有个新的可能性，我不一定要这样做。所以那我在世界上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别人不一定有同样的看见，别人可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从教会开始创造一个新的文化，一个 counterculture OK， 所以那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先开始创造这个新的文化，那就这样，那何况那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对世界没有什么影响力，对不对？我们传的福音也没有什么说服力，他们就是你们教会，你们我看你们跟我们也还不是一样吗？相咬相吞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从教会，从教会开始，然后今天下午我们就从我们的婚姻，从我们的家庭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有的人这些都知道，有人知道，有人也不是不愿意，在他的人际关系。他的婚姻夫妻关系，他的亲子关系跟孩子关系，不是不愿意，而且都知道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发现，有时候有一个人他都知道，他也愿意，可是他就卡住，他就行不出来，而且他这些都知道，他也在努力，可是他还是这样的，动不动就发脾气啊！问他的人际关系、他的夫妻关系、他的亲子关系、他跟孩子，他的都还是有就变成一种习惯性的，没办法突破。那他自己都觉得很奇怪，他都觉得奇怪，这个真理他都知道，而且他都愿意，可他就好像就卡住在这里。就没有办法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是不是那么简单，有时候发现这个人里面他有一个东西很深很深的埋在他的里面，一个结还没有解开。有的人这个他心里面，这其实弗雷德说的，有一些是弗雷德说的对，其实你的潜意识，你的下意识里面，你有很多东西是你自己不知道的，你们有些结，有些东西，有些都在里面就埋了很多年很多年几十年在里面，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找出来这个苦毒，这种恶毒在里面呢，主要的讲来讲去就是可能有一些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情，有一些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就带给你蛮大的伤害，就得罪了你，给你很大伤害，你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，你没有去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，那如果这个一直埋在你的里面没有找出来，没有挖出来，没有解决，这些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。所以我今天晚上我要讲最后一个题目，就是要用饶恕使一切都变成新的。那么这个饶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OK， 所以我要可是 OK， 如果不解决，希伯来书十二章有一句话，还有你们要与众人和睦，追求和睦和睦和睦，如果不和睦，有些你觉得我没有什么，我已经和睦和睦，你这个我，可是你心里面有一些潜意识里面有一些不和睦的地方 OK， 那所以说如果这个不和睦，他说可能有人就会失去神的恩，会产生一种毒根，苦根毒根会沾染很多很多人的误会，特别是在人际关系， 这样。所以啊，这个是经是蛮严肃的一个问题，对，蛮严肃的问题。有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人际关系就是不好，为什么我的夫妻关系就是不好，为什么跟孩子的关系就很糟糕啊？他不知道，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发现，他里面有一个东西还没有挖出来，还没有找出来，还没有处理好。OK， 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那我你听这个比喻的时候。我真的是鼓起蛮大的勇气讲这个比喻，因为这个比喻给我一些神学的蛮大的挑战。李牧师大概就知道，看这个比喻，对，我跟我的福音神学有蛮大的挑战。OK，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你看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神学的挑战是什么 ？OK， 马太十八章从二十三节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。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就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：“你把所欠的还我。”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恶奴才呀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”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哦，好可怕，这是律法与福音。我要拿好看啊，我说没后律法，没后面要加一个可是，可这个没有，他没有可是，而且你很不容易自己加一个可是，对不对？而且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2到15节，就更可怕，更可怕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2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了人的债，不叫人间试探，就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知道永远，你们都很熟悉，对阿们。然后呢，因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好可怕。所以我觉得跟福音神学有蛮大的矛盾，你会不会觉得哈？所以我说这个我有点放胆了，要讲这段经文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们的神学问题太大，我们跟好像跟我们所信的福音有蛮大的冲突。昨天晚上，今天早上，今天下午，一直讲无条件的爱恩典，对，就接到说这个说，所以说那耶稣好像这个，那这里我听耶稣讲，你不饶恕， 人的过犯，上帝就不饶恕你的过犯。我们就觉得哦，耶稣，这个跟我所信的人，我跟我所认识的耶稣好像不一样。我所认识的耶稣，我所认识的耶稣就是无条件的爱、恩典，对不对？他你的罪赦你，他没有说任何的条件，没有任何的什么，就是你的罪，你罪就赦免了 ，OK， 白白的。那他说你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的天父就不肯饶恕你的过犯，那就似乎跟我们的福音哲学有很大的冲突矛盾。OK， 那我先说明，我不觉得我已经100%搞懂上帝。OK。我没有100%搞懂上帝，如果我100%搞懂了上帝，我就是上帝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100%可以搞懂上帝 ，OK？ 我也不，我以为我生命里面的每一句话我可以解释得通，我不认为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声明，可是 OK， 有两件事情我知道得救是白白的。无条件的，太多用说得很清楚，是白白的，是无条件的，就是说你的罪得赦免，你有永生，就是你接受耶稣，你相信耶稣，你接受耶稣，你就有永生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太多地方说得很清楚，我也知道，如果你一直不肯去饶恕得罪你的人。如果你一直不肯去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呢？如果你一直继续不断的不肯，你在天上的父他也不会一直继续不断的赦免你的罪。那这两句话是有矛盾，我知道，可是这两句话都是圣经说的，所以我说我两个都相信。那矛盾的问题就交给上帝啊，我不会解决。但是这可是 OK， 那这个是讲神学理论，但是事实上我也知道为什么耶稣讲这两句话。我知道为什么讲了，你如果不饶恕，会得罪你伤害你的人。他用非常严厉的方法，我们觉得耶稣你实在太硬太残忍，耶稣你怎么会这样子跟我们说，我们所认识的耶稣那个慈爱恩典，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跟我所认识的耶稣不一样，你是不是有两个耶稣啊？那圣经说只有一个耶稣，对不对啊？只有一个上帝，所以不是这样子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对那么严厉对我们讲这句话，那么严厉，给我们那么大的压力，让我们觉得哦，实在是太残酷太残忍，是因为上帝也知道不饶恕别人，不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、得罪人，可以为我们自己带来好大好大好大的伤害。那我做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的工作，在台湾那么多年、几十年的经验呢，我就发现真的是这样，不饶恕人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病状、症状、焦虑、沮丧、精神忧郁症、强迫性的精神官能症、各种的心理问题、精神问题，连生理的问题啊，很多很多的生理的问题跟疾病，都是因为里面有一个东西埋在一个人里面很久很久很久，几十年，就是不饶恕啊，不饶恕呀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，我们去服侍一些，我们发现，我们有时候觉得他有很多问题，有这个问题，有那个问题，就是很多不同的问题，其实讲来讲去，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埋在里面，有不肯饶恕别人的那个东西在里面，所以需要把它找出来处理。OK， 所以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肯去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、得罪人，你就等于是被关在监里接受苦刑，很痛苦，很痛苦，很痛苦。OK， 所以这个比喻里面，他说，一直到你还清你所欠的债，一直到你还你还清，一直到你去饶恕你应该饶恕的人。要不然你一辈子就关在监里接受苦刑，那他说你被交给掌刑的，那个掌刑的是谁？不是上帝，也不是魔鬼，也不是撒旦， 那个掌心的是你自己啊，对，所以我发现我每次讲话你都知道我要说什么、啊、这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耶，那个是你自己，你一直折磨折磨折磨你自己啊，所以你真的很苦啊。他说你，所以难怪耶稣讲得很严厉，他说你这个东西，你会一直伤害你自己，伤害自己，除非你让上帝来处理这个事情，要不然你里面的你所受的伤害永远不会好，永远不会好。OK， 所以他说，你如果一直不肯饶恕那个得罪你、伤害你的人，受最大的伤害是谁？是那个人吗？啊，你们记得我昨天讲那个孩子，大概团体小组聚会的时候，他就对我不高兴，生气就开始骂我，然后回到宿舍，从一楼把我骂到四楼。OK， 我饶恕他，我那个饶恕他说那个我这个得到最大最大的释放，是他还是我？是我自己，对不对？其实第二个发言，他有没有当然父母说好，你好，你早好，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啊，我有问题啊，了解吗？我必须要得到释放的，不是他是我，所以说那如果我不饶恕啊，那我就一直得不到一个释放，我就被关在监里，我就交给掌刑的那个掌刑是我自己。自己就折磨我自己，所以耶稣用这个，耶稣用一个很强烈的方法逼我们，你一定要去饶恕那得罪伤害你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实在是不喜欢饶恕，我们不喜欢饶恕别人，对不对？承认不承认？我不喜欢啊。OK， 所以耶稣非常非常聪明。他有很大的智慧，他设计主导文的时候，有没有注意到他设计主导文？他说：“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”哦，你敢这样祷告吗？说你赦免我的罪，就像我赦免别人的罪一样。哦，你真的要小心这样祷告。你说如果我不赦免别人的罪，主你不要赦免我的罪啊。哦，太可怕了，这个祷告你每次念主祷文祷告，你要注意你的祷告，主啊，我怎么样饶恕别人，你也就这样饶恕我。哦，耶稣懂心理学啊，他故意的设计这样的祷告，是你不要太随便这样的祷告，这个祷告真的是你如果真的不，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你就等于说主，你也不要饶恕我。OK， 所以OK， 那很有意思。所以我觉得耶稣你真的很厉害，可是我觉得耶稣你太残忍，你怎么那么硬？你怎么那么残酷？你不要太快对耶稣生气。你不要太快，耶稣，你给我的难题太大太难。为什么？耶稣为什么？他是为你好。耶稣这样教你祷告，耶稣这样讲这个比喻，是为你好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接受说这个比喻也是一个好消息。OK， 你要接受这个前提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为什么？这个比喻和这个主导文，它主要的讲的是要给你很大很大的医治跟释放，所以它是需要用很强烈的方法才，就有时候开刀，有时候开刀也是一个很强烈的方法，就是把一个不好的东西拿出来，就那个开刀完就是你会痛的要死，对，痛了好很长的时间，对，这个是为你好，是能够得到痊愈，是能够得到医治，是你能够享受。他说他要给你，他已经应许说要给你满足的喜乐、丰盛的生命，就是要你享受这个，所以他就讲了这个比喻，给你这个教导。OK， 那我在台湾，我也在美国，我从事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这种工作很多年，几十年， 的从事这份服侍，我发现在我所服侍的人当中，做任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啊，我发现那个啊、那个过程 ，OK， 那个过程有某一些有这个，我说有某一些一定的阶段，有一些一定的阶段。在这个心理治疗、心理辅导 ，OK， 这个比较深的问题，比较非常复杂、很深的问题，大部分都有五个阶段。那这个五个阶段，我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几个阶段 ，OK。所以第一个阶段，你开始给他，这些很受伤很深很深的，第一个阶段他就麻木了。麻木没有感觉，有时候你就觉得奇怪，他没有什么感觉，他应该有感觉，他应该觉得很生气，他应该觉得很受伤，他说没有，这个就是其实那个 actually 这个忧郁症，有人说忧郁症，有的心理学家说忧郁症是 frozen 冷冻的 frozen rage 就是愤怒，冷冻的冰冻的愤怒。就冰冻冷冻到一个程度，他自己都不觉得，他说我没有什么感觉，他可以跟你讲一些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事情，他说我没有什么感觉。哦，有人这个第一个阶段很辛苦很累，有的人受伤特别深特别大的受伤，有时候你陪他走这段，有时候好几个月毫不容易，就是往往能够承认你是受伤的人，他不喜欢承认，他不喜欢去碰这个东西，不喜欢去面对这个，他觉得这个太可怕，所以他的潜意识说我没有怎么样啊。我记得有的人，我陪他走这个第一个阶段两年以上，他就麻木啊，就不能承认他是受伤的人 ，OK。所以说你那个你第一个阶段，有时候你需要有很大很大的耐心呀，是知道他可以不承认问题不会解决问题，不承认问题不会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上帝也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是用不面对不承认事实的方法，不承认事实来解决问题，这个不会解决问题。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很有耐心，就是能够知道他所受的那个创伤是那么大，是那么深呢。OK， 所以有时候我说经过有的人好几个月，他就一直觉得哦没有什么感觉，然后有的人我挣了两三年。我就在第一个阶段，就说哇，就是怎么那么慢，然后终于到第二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允许他自己可以真的去感觉到那个受伤、那个伤痛，允许他自己可以感觉到，他可以感受，那个知道那个里面的伤痛是何等的大。有时候在这个阶段，一个人开始面对他所受的那个创伤，他就会觉得哦，他就意识到那个伤害深到一个程度，然后他就开始觉得没有人可以医治，没有人可以医治我。他会觉得开始觉得有一点那个里面，他开始允许他自己可以感觉到那个痛、那个伤痛到一个程度。那个时候，有他会觉得很灰心，会觉得很无力感，会觉得在第二个阶段，那个自杀的危险特别大。第一个阶段不会有太多自杀，因为他没有感觉到。第二个阶段，他开始允许他自己可以感受那个里面那个受伤那个伤痛，然后就他就开始那个自杀的行为或自杀的趋向是最危险。所以在第二个阶段，我每次进入到这个阶段，我也紧张，我非常紧张，我会很担心。OK， 然后他终于他在第二个阶段，然后他就开始我承认那个伤痛。那个伤痛深到一个程度，他就开始就哇，他就不可思议的那个伤痛。然后呢，第三个阶段， 也很可怕。第三个阶段，他家人们就开始承认，因为他所受的伤害创伤可能是他自己的家里的人，他的父母，或是他家里的其他的跟他很亲近的人给他的那个伤害，不良功能不良的家庭给他伤害，他开始承认那个他所受的伤害在他里面所产生的反应，那个反应，这个第三个阶段，他这个人就开始承认他对那些伤害他的人，对那个得罪他的人，他心里面的怨恨愤怒，哦，这个 frozen rage 就开始融化了，融化了就可以承认。而且在第三个阶段，他就意识到，他就终于就是他不可能没有这个反应，他不可能没有这个，这不是他决定的，这不是他选择，他就发现他不可能没有这个，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反应，他就开始发现他有多少年在他心里面恨那个人，对那个人有一些无所不成文的咒诅啊，内在视野那些语气，他自己以前不知道，他没有意识到，他就对那个人，他就在里面，他有很多很多的，我说一些咒诅，心里面的自己，他以前不知道，这个就根本就不赞成那个人存在在世界上，我在他心里面就在心里面杀死那个人多少次，几百次，几千次，心里面杀死那个人，哦，有他就被吓到了，他就发现那个里面这个也是事实，而且这不是他没有能力，他没有能力，好像没，他不可能没有这个反应，不可能没有这个反应。这个声音叫做苦毒、恶毒，苦毒跟恶毒啊呀 ，OK。所以让他哇，他在这个阶段，他有时候他就开始发现他里面的那个黑暗多大。OK， 这个第三个阶段，第四个阶段。他就开始听到，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，如果他不是基督徒，这种心理治疗很不好做，很不容易做。可是如果他是基督徒，他就开始在第四个阶段，他已经面对第一个没有感觉，第二个阶段不、感觉好可怕，受伤伤痛，他有第三个感觉，就发现他自己因为那个受伤，他自己的反应就里面的怨恨愤怒咒诅，对那个人的杀死那个人，在他心里面。 OK， 第四个阶段，他就开始听见神的声音，上帝说，这些事情我都知道。然后呢，他说上帝，他就听见他自己发现他里面那种怨恨，他里面那个咒诅，他就都被吓到了，都吓到了。我说哇，原来那么坏，那里面那么多的黑暗。可是说在第四个阶段，他听见上帝的声音说：“你被吓到了，我们也被吓到了。”了解吗？你很惊讶，你很讶异，我不觉得讶异，这个我都知道。我比你早，我早就知道你里面有这些反应，有这个怨恨，有这个咒诅，我都知道，而且我都赦免了，我已经赦免你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开始了解那个赦罪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，是不可思议的赦罪的恩典。他说：“我就是为这些东西来到世界上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罪赦免了。”哦，他就开始意识到这个被罪，他，可是他说他自己说，可是我没有说。我要放弃这个罪，我也没有能力可以放弃这个罪，我也不可能决定说我就放弃这个罪。那上帝说：“当然，你不能。如果你可以放弃这个罪，我就不需要赦免。唯一的办法解决问题就是我赦免你的罪，就是我决定的，你要接受。 我的决定，了解吗？了解。你说你是完全无能为力，你没有，你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改变，你不可能放弃这个罪，你不可能不犯，你不可能不犯这个罪，恨人、咒诅人、杀死人的罪，你不可能放弃。上帝说：“当然，我知道，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说，我赦免你的罪，你要接受，这是我决定的，我决定的，我赦免你的罪，而且在那他听见神的声音说，在你里面，不管你挖到多深多深的，你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挖，不管你挖到多深。”你不管你发现在里面有多黑暗的事情，里面没有任你里面没有任何我不能赦免的罪。哦，这个叫做恩典。哦 no， 这个叫做恩典。所以我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福音。对，你如果不知道律法，你不晓得福音怎么意，所以你都吓坏了。上帝说我们也被吓坏了。你 surprise， 我不 surprise， 我知道，我原来都知道，而且你 不管你挖到多深的一个层面，我就在那边等你说，这个我也知道，我也赦免了，这个我早就知道，我也赦免，就是在那个他真的才比较了解什么叫赦罪的恩典。 OK， 那他 OK， 所以然后呢，在第五个阶段，他自己会发现很非常奇妙，这不是他决定的，这不是他决定的。他终于了解赦罪的恩典深到什么程度，他自己就发现里面有一种新的能力在他里面开始。他说他可以去赦免，去饶恕那个伤害他的人，他可以去饶恕他，无条件的饶恕。我看我陪过一些人走这个 五个阶段，其实不少，我有不少的经验。我看看，就第一个阶段，第二个阶段，第三个阶段，第四个阶段，第五个阶段。哎呀，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哦，我给他做10年的心理治疗。哎呀，他是不是我们原来不是我们教会，他是一个医院介绍给我的，就他，他后来哦，他我大概有3年的时间跟他一起在第一个阶段里面，没有什么感觉，他可以讲一些东西，就没有什么感觉。后来到第二个阶段，好可怕哦！他终于承认，终于感受到他的妈妈是虐待孩子的妈妈，不只是精神言语的，也是生理的虐待。他大概4岁的时候，他妈妈比如说他不乖什么，大概3、4岁，他妈妈就从一个瓦斯炉，这个烧制的瓦斯炉，他就把一块拿出来烫他的手，在他到现在还是有点很大的一个 scar， 就这样的，就他妈妈就这样，妈妈，然后呢，这个他妈妈再过几年，妈妈就跑掉了。跑掉了，然后留下他爸爸，他爸爸也不太知道怎么做爸爸，也不太知道怎么经营一个家，然后他们就三个孩子就分别送到别的家里面就养。然后哦，这个哦，他在第一个阶段，然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，哦，第二个阶段他也是基督徒，他信主，可是有时候我没有跟他提太多怎么样饶恕，这个时候也还早，可是他自己提到说，他说他我、哦、他有时候他几乎我跟来这个心理辅导心理治疗，他说每三个礼拜他都回到，他说这样的妈妈为什么要生孩子，我说我也不知道啊，你以为妈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的福音神学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不要钉十字架。这个我觉得有的传道人，你不要，你有的传道人有个责任感，什么问题都有答案。我是 很少问题，有绝对的答案。除了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，我跟保罗一样。OK， 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说别人就是说你给你这个妈妈是很多很宝贵的功课，让你学习啊，学习学习、啊，被烫啊，学习什么被虐待，这个乱讲。所以没有答案就没有答案。OK， 你不要忘记啊，做传道人哥哥，我不知道，我对啊。当时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这样的妈妈？后来 OK， 反正哦，很累很累，很累很累。他我大概有十年，差不多到第八年，他终于，他就一层一层一层的，一层。他本来是没有什么的，后来他就发现他那个受伤到一个程度，他觉得他这个就不可能解决，不可能解决。我那个时候有一个自杀的那个。一些念头，就哇，我紧张。我第三个阶段，他就发现他里面的黑暗，他里面那个怨恨、那个咒诅、就那个东西，哇，就然后他就被吓坏了呀。然后就到最后，我很有意思。最后到第四个阶段啊，他终于相信上帝的赦免是无限量的，你里面没有任何。他不能赦免的罪啊，你里面没有任何他不能赦免的罪，无限了，不管吃到什么什么。然后呢，他开始他的很多的症状就开始转变，很无条件的。所以其实也这个，我其实这个也是好消息啊，这个也是跟福音没什么冲突啊。到这个后来他哦那个哦，我记得很有意思。他就开始整个的生活开始比较稳定，他情绪稳定，然后呢他就比较恢复比较正常的各方面的生活。然后就我大概到第十年，我觉得可以告一个段落。你看后来差不多又过了一年，他回来找我，他说父母是我妈妈回来了。哦，他讲这句话，他说我妈妈老了，没有人照顾。他说我妈妈回来，我给她一个房间在我的家里。哦，我本来他说我妈妈回来，我就是哦，我们又要掉入那个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妈妈，这样妈妈又因为他说我没办法叫她妈妈，她不配。我很害怕，可是他说我妈妈回来，我给他一个房间在我，可是我没办法跟他说话，我不跟他讲话。OK， 那你们可以猜我说什么？我说 ，Actually， 我说。没有关系，慢慢来。我觉得你看一个房间已经很不讲，至少我没有说你不要忘记要孝敬父母，你不要忘记第五戒、第四戒，对不对？这个什么，我没有，我没有用律法。不到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话，我说慢慢来。还有一次过了几个月，他再回来，他说。父母说我已经开始跟我妈妈说话，我说妈妈走，我真的流泪。他说我跟他妈妈走。我这个所以有的事情，你有人昨天有人问我一直释放祷告，是你问我还是谁问我那个东西，我觉得我在我的经验，大部分的意志释放不是一个刹那，是一个时间的过程。是人或是神的话、神的福音、神的好消息、神的道在里面，耶稣在你的心里成型，对不对？加拉太书在你里面，他这个在你们这个是一个时间的过程。可是那个意志是非常踏实的，非常非常的彻底的意志，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他得了释放。他，我现在每一次回台湾，我会看到他，他还有个 很好的工作，他也结婚了，有一个孩子，他有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服侍。他我上一次回台湾之后，我最后一个早上，他就到我住的旅馆，他就跟我一起吃饭吃早餐，他带他的孩子跟他太太一起吃饭，我就抱着他的孩子在，因为就看到说这种艺术释放。不是那种戏剧化的祷告几分钟，可是那个是很彻底的意志释放。OK， 所以可是他经过这几个阶段，这个几个，我觉得那个好累，可是那个带出来的那个效果真的 OK， 他是真的经历到第一个经历到他所受的伤害好大好大，痛苦啊。这个是第二个阶段，第三个阶段，他是寻找他里面的黑暗，里面的那个怨恨，杀人的罪，杀死人的罪在里面。然后就第四个阶段，然后就发现神对你的罪的赦免是无限量的，没有他不能赦免的罪。然后呢，哦，很好，然后他就我就觉得他自己都，我想他自己都觉得有一点压抑。我妈妈回来，我给她一个房间，我想她自己都有点 surprise， 我也 surprise 呀、yeah。OK， 所以这个一直是上面问我，但是问题是你不要逃避，你不要面对事实。你如果是受伤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受伤的。其实有的东西在你自己里面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我对我自己的父亲的恨。我是他去世以后啊，很久以后我才发现我里面那个里面那些哦那些哦那些那些咒诅，那些潜意识里面的那个咒诅，那种杀死人的罪。可是这个一层一层的，然后就发现神说这个你觉得很 surprise， 我不觉得 surprise， 我早就知道。我也赦免你的罪，然后当你知道那个罪，他说赦免你的罪是唯一的办法，你没有能力自己去改变你自己啊，没有能力自己去改变你自己。OK， 那所以如果所以那个东西，你自己经历到罪得赦免，升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你就发现那个你去赦免饶恕别人，在里面就是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其实从上帝来的。你赦免饶恕别人的罪。OK， 那当你经过这几个阶段 ，OK， 你这个饶恕，这个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个阶段，经过这个几个，有几件事你需要注意。第一个，有些错误的观念，你要小心。OK， 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是饶恕，你不要以为饶恕是一个感觉，饶恕是一个决定。我昨天晚上讲了，记得吗？我昨天晚上讲说饶恕是一个决定。我说那个人，他就从一楼把我骂到四楼，后来毕业了，他毕业了以后啊。我松一口气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后来他去读研究所，我也去读研究所。我很不巧，真的你记得吗？不是那个托育学校，但是是两个学校。后来我们一起开会，他一进来，我发现我的感觉没有太多改变。已经过了半年六个月，我的感觉没有太多改变。Well, OK， 慢慢来。我对自己说慢慢来。我说哎呀，那我 OK。差不多一年半，我的感觉才改变。所以你不要太，如果撒旦魔鬼说你还是很生气，你还是很你没有可见你没有饶恕他，我说我不吃那一套，我已经饶恕了，你给我滚！我那个魔鬼的攻击都是欺骗跟谎言。我已经在神的面前，耶稣奉耶稣名宣告，我饶恕，感觉是感觉，决定是决定。我跟你说，不要太，如果感觉没有太快改变，你就说我知道，我相信主，你接受我的决定，你接受，你肯定我的决定。OK， 第二个，很多人以为饶恕的意思就是 错哦，那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，那个人也没有什么错，那个人就反正就是帮他找理由啊，解释什么这个 you know, 有时候你会有点感觉 you know, 这是一个错误的感觉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。 you see, 我记得那个弟兄他说怎么老是他不配，我说当然他不配，如果他配的话就谈不上什么饶恕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不配，所以意思不是说他配，他说我为什么要当妈妈，他不配，就我承认他不配，你叫他妈妈他也不配，你饶恕他，你也不配上帝饶恕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说我要哦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这个他也这个哪里是说这样，这他就是因为他不配，所以需要饶恕啊，他给我很大的伤害。如果爱没有什么受伤，如果你说爱，我其实想一想，我也没有什么大的伤害，你是回答第一个阶段也不会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承认问题不会解决问题啊。其实你是我是很受伤，而且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，所以我对他的饶恕就像神对我的饶恕一样，无条件的。上帝没有说弗里德你没有什么不对，所以我就饶恕你，开玩笑。对不对？不对，所以他需要被饶恕。 OK, and then you know,I think 有一个，我有的时候 forgive and forget。 那forgive and forget 饶恕也就是忘记，但是有的时候那个怎么可以忘记you see well now wait a minute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You know, 你第一个反应说我可以饶恕，但是我怎么可以忘记？你越想忘记，你就越不能忘记。OK, 我讲你越想忘记，越不能忘记。我这句话，请你忘记。OK, 忘了吗？忘了吗？你都忘了吗？你越想忘记，你就越不能忘记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所以这个什么叫饶恕与忘记？不是你我刚讲的那句话，你都忘了吗？没有啊。You see, 所以我越讲这句话，你这你会你们下个礼拜都会记得啊，你明年可能我都会记得，因为你就不是说你就决定忘记就可以忘记，但是什么意思要忘记？耶利米书三七章，这个他说我会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。OK, 上帝说我决定不再纪念，不纪念就是忘记。我们难道上帝可以忘记？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难道他可以忘记吗？他说我会忘记。OK, 是什么叫忘记？忘记是Well, I think 就有的人一他们就你说饶恕是饶恕，但是我永远不能忘记，但是那个永远不能忘记，然后他觉得他又被捆绑了，那个无力感，那个就是我应该饶恕，我应该忘记，可是我不能忘记，我也想忘记，我就也不能忘记，我也想忘记，我就越记得，然后他又那个回答那个第四个阶段，他觉得被捆绑，他觉得被没办法，就无力感。OK, 所以就说，可是这个忘记，意思是说，耶稣给你很大的一个权柄，耶稣给你很大的一个权柄，他赦免你的罪，饶恕你，你也可以去饶恕别人。OK, 这个什么意思？这个我想忘记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原来发现你原来活在那种苦毒恶毒里面，这个 OK, 在这个在那个里面，你在那个时候，你发现你的心里面，我很多人说他的潜意识，他自己不知道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我是一个例子。我自己很多人我不知道，我心里面或者我说那个不沉稳的咒诅，内在誓言， 内在世界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都没有意识到，
你自己你有多少事情，就有一种你的心肝硬了，你里面你的已经决定，我永远不会有怜悯，我永远不会有饶恕，我永远不会发出爱心，我他所做的事情我会记得到永远永远，我会记得，这就是一个内在视野。OK， 那你自己本来没有意识到，你自己没有意识到，你有这些东西在里面呢，OK， 这我说不成文的咒诅 ，OK， 那可是有时候，所以你发现你真的发过誓，发过誓说我永远会记得那个人对我的伤害，我永远不会放弃我对他的那种告状啊 ，OK， 然后呢？然后当然你发现耶稣给你权柄说你可以饶恕别人就像我饶恕你一样，这个叫做忘记，你说不再要求报复，不再要求算账，不再要求补偿，不再要求这些任何这些东西，说完全免了他的债，免了百分百免他的债，然后就可以，我而且在那个时候，我还记得我自己在祷告里面，当然我在耶稣的面前，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我以前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誓言，内在誓言，那么多的不成文的咒诅在我里面，我是奉耶稣的名宣布，这些都废掉，取消了，耶稣，他说。他就很看重这个决定，他看重这个决志，他看重这个宣告，取消了就取消了。OK， 那这个，所以我觉得啊，从这个角度，其实饶恕也就是决定忘记，我决定我放弃所有一切的，所有一切的咒诅，所有一切的誓言，所有一切的那个东西，有一本书，不晓得你可能有人看过，我想一定有人看过，这有一个荷兰的一个姊妹，一个基督徒叫 Corrie Ten Boom， anybody 看过？他都是 Corrie Ten Boom 那个 Hiding Place 密室啊。OK， 你们如果没有看过这部书，我今天要给你们很大的一个礼物，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，你们一定会喜欢。OK， 过一天不，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们是住在荷兰，然后德国那个纳粹这个兵，他们就来占领了荷兰。有人看过这书吗？没有，你没有看过这书？我有看过。OK， 呀，他们这个，然后他们就来，就开始抓犹太人。抓犹太人要把他们放在集中营，然后就用瓦斯然后就杀死他们。 OK， 那他们有一些荷兰基督徒，他们就看见这个事情，他们就决定这个不行，我不能接受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收养一些犹太人，就收容他们在他们家里，就躲在他们家里。所以 Corrie Ten Boom 他的家就是这样子，他跟他姐姐 Betsy 还有他们的老爸爸八十几岁，他们就决定，就是一些犹太人就你们就到我们家来，他们有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门他们就摆一个书柜摆在那边，书柜摆在一个在那边，所以你看见那个房间的门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家有这个房间，你听过这个故事 ？OK， 对呀、啊。你好，他就把那他们有一个 hiding place， 有一个 secret room， 那个房间里面，当时犹太人就躲在里面，呀，躲了大概两年三年，然后呢，终于被这个纳粹呀都就被发现，所以他们就来抓那些犹太人，也顺便抓。Corrie跟 Betsy 跟这个他老爸爸三个人一起抓到集中营里。 OK， 那抓到集中营里面，哦，这个他这本书描述的非常详细，那个非常他那个里面，他就从第一天他们的就是很苦，然后就他们那些纳粹那个 这个兵啊，他们就各种各样方苦待他们。你们是哎，这些犹太人那个当中，哇，然后就苦待他们，就很多的很多的很不，你们很让你觉得很恶心的事情，就是这种兵，他特别有一个一个或者是不是红卫兵，是一个卫兵a guide, OK, 卫叫什么颜色，不是红的 OK, 有一个 is a guide, 我叫卫兵，我这样念对吗？有一个 guide, 他就特别对这个家有兴趣，这三个，这两个姐妹还有这个父亲，特别很喜欢找各种各样的方法，让他们觉得很痛苦。他们一个消毒，他们就让他们脱光了衣服在他面前洗澡，那就哇，就让他们就很多很多的，OK, 那他们就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。那爸爸很快就死掉了，80几岁了，大概几个礼拜就死掉了，就留下 Corey 跟 Betsy 的灵命比 Corey 好。 Betsy 的灵命一直跟 Corey 说，这些我们要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爱这些人，他苦待我们，爱我们的仇敌，爱那些逼迫我们，我们要爱他们，祝福他们。哦， Betsy 觉得不以为然，可是Corey 觉得不以为然，可是 Betsy 说，就是他说我们要，而且他对我们跟我们一起关在的，我们要鼓励他们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祝福这些人，然后他说恨是学的，爱也可以学，所以我要爱这些逼迫我们的人，我们的仇敌，就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祝福他们，祝福他们，然后呢。Corey 就还早不是那么喜欢这种教导。后来 Betsy 也死掉了，那后来 Corey 就说，那就留下他一人的话，就他要来接棒，所以他就决定接棒，所以他也是啊，他的灵命就活起来，活过来。OK， 终于这个战争结束了，这个 Corey 也释放了 ，OK。释放回到荷兰，在那边帮那荷兰的一些基督徒。那个时候，荷兰的基督徒，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不错。他们就讲到这些德国，那个德国的人非常惨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整个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都被毁灭了，毁灭，所以他们是很惨，那些基本的东西都没有。所以那些荷兰的基督徒，他们就有团队。就有些短宣就到德国去带一些日用品，一些福利给他们，一些肥皂给他们，一些东西给他们，一些需要用的东西，就带他们就给他们，然后他们也开布道会。这上帝的爱，你信耶稣，所以呢 ，Corey 他就变成讲员，哦，蛮好的一个讲员，他就讲布道会，讲福音，讲恩典，什么无条件的爱。那么他就讲这个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在一个德国一个礼堂里面，他就讲这布道会，讲神的恩典，神的爱。不管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，不管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，上帝对你的爱就是无条件，就要给你，要接受。然后他这个很多人举手啊，很多人举手，他们要接受。然后这个聚会结束了，可以就站在门口那边，他们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握手。那有一个人，他就来了，他说：“哎，小姐，你今天给我的好消息是，你大概没有办法想象，连像我这样的人，耶稣也爱，也要我。”他说：“不可思议的，他看到，可以看到那个人，就是那个卫兵。哦，哦，那个人。”他说小姐，我非常非常感谢你，我是我生命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我可以做一个新造人，旧事已过，都不要。他手伸出来，那各位，他说他的手没有办法动，他在那个人他说，哦，你还记得我是谁？他说没有关系，我知道你记得我是谁。然后他就开始要出去了。各位，他说后来他就奇怪，他这个手好像，因为他是这个，他不是他决定，他手就伸出来，他说没关系，他说等一下， 我跟你握手，是你是我的弟兄，哇、哦！然后他说那个，他觉得他的手好像那个这个叫什么，好像漏电那个感觉，哦，哎、那哦，然后他说是，呀，你是我的弟兄，在基督耶稣里。都变成信了哦，后来从那个时候，他知道他所信的上帝是真的，对吧？上帝开支票，他一定会兑现。所以 ，OK， 所以他说，哦，所以说这个饶恕，这个饶，因为哎，有时候我觉得连饶恕也是上帝给你的礼物。不是你可以自己决定就饶恕就，可是就我想 ，all you have to， 你就是要需要敞开，说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，这不是我可以自己，我自己没办法做。但他就都觉得他什么不懂，然后他这个生出来，所以从那个时候，哇，他就知道当时信的上帝是真的。所以说饶恕是说这个主要的是说，如果那个还我还是提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，那在你里面动了善功的上帝一定会完成这个工作，那你只要说你要接受，跟福音的恩典一样，我就不客气，我就接受。但是就说不要排斥，不要拒绝，然后就不要，而且不要逃避，不要不承认，承认受伤，受伤就受伤，受伤很深很大很痛苦很伤痛，我可以承认。然后而且我这个受伤在我里面所产生的反应也是好可怕，好很多，我里面就引起我里面很多很多的黑暗、怨恨、仇恨、痛恨、咒诅，我就承认了。然后就说神说这个我知道，我也赦免了。那然后说完你就接受相信，这就是白白的无条件的恩典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说，然后呢，你发现你里面真的经历到那个恩典，你里面有一个能力，你就饶恕别人，你就得到释放，得到释放。当我其实不管那个人，不管那个人还在不在，有的人他伤害你的，他对你伤害，有的人他已经去世，已经去世，没有关系。如果你发现你里面有一个东西，一个结，你去除，你让上帝来处理，开刀。OK， 我面对我自己里面的黑暗，我面对我信了主很久，做传道人也有段时间了，可是我一直知道我里面有个结，可是那个结是什么我不知道。那个结就是神光照我说你父亲给你的伤害好大好大好大。OK， 承认就好。然后呢，承认你因为那个伤害所产生的反应也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黑暗，何等的严重，何等的。他说我都赦免你的罪，然后你说你就无条，你对他有些内在的誓言，你自己以前都不知道。哦，我永远都不会发出爱心，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对吧？耶稣说你有权柄可以忘记，了解吗？可以忘记，你可以释放他，你自己就得了释放。饶恕可以使一切都变成新的，然后就更经历享受耶稣应许说他要给你的丰盛的生命，不是一个抽象理论，也不是一个死后的来世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历。 OK， 我今天还你们七分钟呢。 OK， 每一次讲到都会超过时间，我今天早点结束了。 OK， 我想应该够了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无所不能的主，你是充满万有的宇宙的主宰。哦，主，在你里面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让我发现，不管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受的伤害、创伤多大、多深，到什么程度， 我们可以承认，我们不怕面对事实，可以承认那个我们自己的受伤多深多大，而且我们可以承认，因为我们所受的这个创伤，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反应多可怕，里面的很多怨恨，很多的痛恨，很多的咒诅，很多的誓言，内在誓言，这个我们以前本来不知道，然后发现你的圣灵就光照，所以我们能够发现我们里面真的很多黑暗，但是同时我们就发现你在那边，不管我们挖到多深的程度，多深的层面，你就在那边等我们，说这个你已经知道，你早就知道，而且这个你也赦免了一切所有的，没有你不可能赦免的罪，在我们里面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主你就让我们能够有权柄可以去赦免，去饶恕，不管那个人对我们的伤害多大或多深，我们可以有权柄赦免饶恕，而且饶恕就是忘记，就放弃一切一切的告状，放弃一切的内在誓言，一些咒诅就都完全放弃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宣告，对，宣告得罪我们的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都从心里面饶恕，饶恕，祝我奉你的名祝福弟兄姊妹能够经历到这样的能力，这样的祝福，这样的丰盛的生命，这样的医治跟释放，就饶恕那些伤害他们的人，然后他们就经历更丰盛的生命，满足的喜乐，出人意外的平安，都是你应许要给我们的，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 OK。